好，我们今天继续讲我们的先知代表，就是以利亚。好，我们从王讲到先知。那上次我们提到雅各形容以利亚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他跟我们同性情的人，所以你看到前面那个经节，雅各书第五章十六、十七节那里提到，好，第一点，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哈，大有功效。那以利亚是我们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们啊前面的部分呢，一直在跟你强调说，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以利亚有我们心目中他的强处，比如说他怎么样，很勇敢，哈，折善固执。他这么好的他就是不放，好，而且呢他能够一个人就是跟人家不一样，他也可以继续坚持他的原则，但是他很尽责任，很尽责任。而且呢他在遇到那个寡妇的儿子的这个死亡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以利亚是很有怜悯的心的，好，所以你看到以利亚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以利亚没有他让我们觉得不是很欣赏的地方，而且呢有一些是弱点。好，我们也同时看到以利亚他可能是一个不太跟人家合群的人。好，就是从好几个我们好几个层面来看到他跟人家的关系，他是比较独行侠那一种人。这是一个个性，一个特性。有人就是可以大家一起来，有人怎么样就喜欢自己做自己的。那我不是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但是呢这个都需要一个平衡，一个人不可能离群所居，这个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但是呢一个人也不能都怎么样，都一定要很多人才觉得可以活下去。所以我提到说我们要有个独处的，要能够有静下来独处的这种心境跟这种态度。有人如果你停不下来那也是问题，有的人就是好像一定要很多人才能够活下去，不然的话就很心慌，这也是问题。所以主要是平衡。所以以利亚有我们身上每一个人有我们的长处，有我们的短处，有我们的特点，这个都不是问题。这些短处会不会让我们阻碍我们成为义人？会不会？会阻碍我们成为神眼中的义人？不会，因为我们因信称义，记得，所以好的没有什么可夸的，不好的也没有什么好失望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常人，我们有我们的同性情的一些长处跟短处，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讲的。那什么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是一个神眼中有他的标准来看我们是一个够格的人。这个够格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信心。你要用信心跟神连结，紧紧的连结。我从头一直在强调到现在还是这个观念，因信称义是我们跟神同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支钥匙。不管你什么时候你灰心了，你怎么样？像以利亚他不是掉在那个很低谷的沮丧当中吗？甚至求死。你有没有这种时候？我们还没走完人生，你不知道你没有。或许你说我现在都没有，不一定，因为人是很有限的。像早上周牧师讲的，你到了那个节骨眼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有限。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第一句话，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好，那么基本上呢，这个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他的整个的动力、动机从哪里来，你知道吗？从信心来。耶稣在医治的时候总是讲一句话，因着你的信救了你。他没有说你看我救了你， 他不这样讲。明明我们知道是耶稣救了他，可是他说因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在你很多你的生活层面当中，很多人说哎，不可能啦，没完没了啦，很绝望的。记得我们或许我们有很多软弱，但是呢以利亚的那种义人的祷告就是跟神同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学习的。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前面那个同样性情讲完了，现在我们要进入以义人的信心。讲到祷告不可能没有信心， 祷告如果没有信心，那你等于你是跟讲空话，跟空气讲话，到神面前，主啊，我现在怎么样，我希望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我知道你不会做的啦，是不是？我知道你不会做的啦，哈，别人可能会，对我不太可能，哈，你都比较爱谁，哈，有时候这种心态哈。好，我们来看什么叫义人的信心。第一个，我今天会有点速度有点快哦，哈，因为我要把这个赶完，然后到下次就进到啊耶稣基督了哈。下个礼拜刚好是圣诞节的一个崇拜。好，义人的信心，第一个我们看到以利亚不妥协，什么意思？叫不妥协，他不会改变他的心意，他只有一个专心的心意。我们打开你的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好，你看到十八章的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列王记上十八章，我们看二十一、二十二节。好，一起来念来。
以利亚前对众民说：“你们心持明日要到基
司，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人，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那个众民是谁呢？众民就是一向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所有，从亚伯拉罕早上讲的哈，那牧师讲的的那他的那神应许他的立所立的约，给他们应许之地，给他们有一个啊种族，有一个国家，到现在也有他们要的王了哈。那就到现在呢，这些众民呢，为什么在那里一言不答？没有话讲，因为他们知道独一的真神，就他们所信的，就只有他们知道，其他的国家不知道，他们拜很多偶像。其实圣经里面神一直在强调的，特别是那些先知书都会有一句话，让世界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果你这一生信的主走到尾巴的时候，你都一直没有认清楚你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的话，那我们就很突然很枉然。刚才周牧师讲一句话我很认同，他说如果你没有那些困难，没有那些逆境，你就体会不到你的神有多真，对不对？因为所有的这些大房子住啦，有什么很，大家都这样子走的，那我凭我的本事我也可以这样子，我有机会，我有机会的工，有工作的机会，我有什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如果我们所谓的运气好的话，就是很顺利的完成人生的大事。什么人生大事？生老病死，人生大事，对不对？如果我没有经历那些我们难过去的，我们对我们来讲是无能为力的，那就没有办法体验你的神有多真。好，好，那我们看到第一个，以利亚是一个不心持二意的人，他决定了，他就决定了，所以他告诉这一大片的群众，看到他们在拜巴利的先知。我们上次讲到巴利是谁带来的？耶洗别皇后带来的。皇后怎么来的？以色列的王把他带来的，娶他过来。所以一步一步的，一直叛逆，一直叛逆神，不遵从神哈。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第十八章十八节，一样这一章，你看一下十八节。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看到亚哈王，等一下我们会往前，我们是往后面往前讲哈。他刚才是在跟这个巴利先知对峙哈，然后现在我们在往前，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因为他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你看十八章第一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这个时候是。已经要雨要下下来了，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你再往前看十七章，十七章的第一节，好，十七章的第一节，以色列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 这个时候以利亚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霜不下雨。他的祷告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哈，神有叫他这样祷告吗？这个意思不是神的计划。如果是神叫他不用祷告，是神来找他说，以利亚你去告诉亚哈王会三年不下雨，我要给他处罚，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不是耶，他说我指着永生神起誓，意思是什么？我果敢的这样子说，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是有我有信心的。因为你们太过分了，全部的人都举棋不定，都心怀恶意，明明认识有这一位神，明明知道你现在所处之地，你所有的一切是神给你的，然后还去拜那些外邦的偶像巴利。所以这个以利亚呢，我刚才讲过，他本身是折善固执的人，然后他是不妥协的，他不会因为很多人这样做我就跟着这样做。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的祷告是一个很果敢的祷告。一个人能够果敢的祷告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要怎么一个心态？一个很果敢的祷告怎么一个心态？果敢的祷告就说，我呢不会带着惧怕，我不害怕，敢嘛，我有勇气哈，而且那个结果我是确定的。以利亚在这里哈，他不是把自己太怎么讲呢，他有点像是太妄自怎么样，妄自尊大了，好像把自己看得太高，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往后看就看到说，他是为了神的缘故哈，他挺身而出，他事实上后来你就看他有生命危险的，对不对？好，那么他是跟对神的那种信心，然后呢看不过去了，他看到我这个民族要灭亡了，因为神讲过啊，如果我们不听话的话一定会灭亡。我请你放到现在放到第几章？第十七章上第一节哈，因为有这样的祷告呢，所以呢神听了。那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就像我们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因为他们没有尊神的名为圣，所以以利亚这样祷告。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以利亚祷告的根据，所以他果敢祷告，他不是为他自己。他为他自己的话，后来被追杀的时候就不会说就剩下我一个，你看我落得这个结果哈。他个人的勇气是有限的，可是为神的那个热心是神的灵的一个感，一方面神的灵的感动，一方面呢他按着神的意思去祷告哈。所以你们翻到，然后你看一下那个第十八节，十八章翻下一章，十八章十八节，我跳着讲哈，因为我现在很快哈，要你们就圣经就十八章十八节。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祷告了，然后真的三年不下雨了，然后神又来跟以利亚说，我快要三年到了，我要降雨了哈。那我们看到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前面亚哈十七节，来先念十七来。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去好离弃耶和华的诫命。这个就是旧约历史从头到尾神一直在重申的，如果你守我的诫命，福气就在这里，我的保护就在这里，我的能力跟你们在一起。可是呢人就这么见性，就怎么样都是不听话。所以这个时候亚哈怪以利亚，他没有想说神啊你怜悯我让我们有水有雨水，他来怪以利亚，使我们遭灾就是你对不对，是你祷告的 一个人可以糊涂到这个地步呢？这个就是罪的一个表态，总是怪人家。当你碰到一个难处的时候，一个错误的选择的结果说，总是要指责谁。结果以利亚就不容他了哈，他说是你不是我，因为你没有遵行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他果敢祷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看到再回到17章的21节，这几章请你回去17、18、19回去把它看一次好吗？这样的话对你就更有印象了哈。17章21节，来，好，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以利亚去住了一个寡妇家。好，这个经历是怎么样你们自己去看，我跟你吊一个胃口哈，自己去看。那往前看，你再往刚才是一样17章的第3节，神就对以利亚说了哈，一样17章第3节，叫他往东边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认为神会看着我们饿死渴死吗？不会，绝对不会。就像一个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即使你处罚他，即使你心里面对他有怨，可是你会不离不弃的爱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这样祷告之后，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到说，哎呦，这样祷告很危险耶，我自己也没水喝也没东西吃耶，是不是？所以我说他果敢这样祷告。结果呢，他真的是也没水喝没东西吃，但是这个时候他有这位永生的神告诉他说，你去藏在哪里，表示说他是有生命危险的，叫他藏在那个地方，喝那溪边的水，喝那个溪水。那你也知道3年的话，溪水也会干掉的。只要你依靠世上的东西，你以为自然而然应该有，本来就应该有水，水龙头一开就有水。以前孩子很可爱哈，你给我一张信用卡我就可以用，什么意思？Samuel 要去上学，跟他妈说，你不用给我钱，给我一张卡就好了。这是我们的想法，你知道吗？这个都是自然的，有水有电有这么好的环境，这应该都是自然的。那么少少的一条溪慢慢干慢慢干，自然现象就是这样。你不能怪说神啊，怎么那条溪水也干呢？本来就是要这样干的啊，也没有下雨嘛。那大自然的循环，我们破坏了大自然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跨过所有自然界的、创造自然的这一位神啊，所以他就让他去那边。结果呢，水也干了，所以他就到了一个寡妇的家。这个故事我不重复了，你们去看，让你们回去看看那个细节，很高潮迭起的哈，就是很有意思的哈。这是真正发生在以利亚身上的哈。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两件神迹。下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我要问你哪两件神迹，回去看一下哈。到底以利亚在这条溪的水喝完了，神又跟他说你到哪里？你会发现神给我们的方向是一步一步的，他是一步一步的带你的，朝这一步到这一步，他就给你说到这样子，那你就要相信他。既然以利亚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死活，所以他呢，基本上呢，他也非常的就是对他自己的生命以后的将来呢，他就这样子就交在神的手中了，神没有亏负他。接下来到一个寡妇的家，发生了两个神迹。好，那我先不讲，你回去看。接下来我们看到第4点，以利亚最终当神要跟他说要雨要下了，已经时间到了时候呢，以利亚就做了这个事情。他把这个亚哈去面对亚哈王， 好，他说把这个巴黎先知叫出来。好，我今天要对跟他们面对面，以真胜假。18章36节。好，一起来。
到了
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好，以利亚，所以我说以利亚不是自己很自视的说：“我来做这件事情。”你看他要做以前怎么样？他祷告。好，他祷告，他说你是以前，他把前面的祖宗搬出来，因为前面的祖宗代表约，神对他的约，神不爽约，所以你是我们那个时候跟我们的祖宗立约的神，到今天我还是一样在这个约里面，而且你是我的神，这个很重要，这个神同时也是以利亚的神，那就是为什么以利亚没有变换去跟别人一样拜巴利。好，我是你的仆人，而且呢，我奉你的命行事。上次我们讲约沙法的时候呢，他的祷告呢有一点我强调了，他说：“神啊，过去你叫我们不要杀他们，我们按着你的话去做了。”什么意思？我都顺服你了，你叫我做的我都顺服你了，那现在我没办法了，所以遵行神的话，按着神所说的话去做，是我们的责任。这个结果出来，这环境出来，如果你觉得说好像有让你难的地方，那就是神的责任。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他叫你这样做，比如说他叫你啊夫妻吵架，他说生气不要到日落，哈，你就和好了。结果呢，你说这口气咽不下去，都是他的错。哪有这样的人？越想越气，然后呢，又不断越气呢，而且还想到几年前的全部又翻回来。那这样能放得下？一定放不下，晚上都没有睡觉嘛，哈。然后明天呢，丈夫没回来吃饭，因为他看你不高兴不讲话嘛，怎么样？我为什么回去看你脸色？谁怕谁？就不会来吃饭，也不告诉你他去哪里。哎呦，神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婚姻，你懂我的意思吗？到了一个地步，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时候我需要神，可是前面我们有没有按着神的话去做很重要。你要前后面有一个义人的结果，就是平安嘛，结出平安的果子，你就需要有走一条义人的路。你做了，你就可以跟神说：“神啊，我做了。”比如说你按着神期待的，好，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罗马书那里讲得很清楚，哈，罗马书那里有讲了一个经节，讲到说你不要该给的就要给，哈，然后不要欠啊，只有爱要以为亏欠，还有好几个很明显的告诉你要纳税啦，要怎么样啦，不该给的啊，要该给就要类似那些东西。你看到神的话，你该做的都做了，那你就可以跟神说：“神啊，你看我也尽力奉献了。”那当然我们不是要跟神讨功哈，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你可以大而不惭的跟神说：“神啊，我该做的我都做了，那你还要我做什么呢？如果还有你认我该做的我还是去做，但是呢，我的心是愿意顺服你的。”所以顺服神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念圣经的时候，请你不要在圣经里面找道理，也不要在那里找答案。哎呀，这个问题这里有答案了，然后答案就怎么样，你可以口述给别人，别人问你说：“哦，这个答案在哪一章哪一节？”请我们看了神的话，就是为了要顺服。你懂一句，多懂一句神的话，就是要你多一点听他的话。你越听他的话，你就跟他越亲。神是很爱听话的人，从头开始，从亚当开始，就你要听从我的话，就这样子而已，很简单哈。那人是怎么回事？我想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总是不听哈呀。好，那我们就看到在那里呢，他就 他可以以一个人胜过450个。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五点，他不动初衷。好啊，我看一下哈。好，我们看到你现在看到是十八章对不对？十八章三十六节你看的对不对？好好，到这里来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呢，神要下雨的时间到了。祷告不下雨是一种信心，现在时间到了，雨会不会下下来，是不是又是一个信心？好好，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如果没有信心哈，这个祷告真的就不叫做义人的祷告了哈。好，刚才我们也看到你念到那个他趴在那个孩子已经死的孩子身上求神，他的祷告很特别哈。他刚才你念的祷告说他三次，不是只有一次哦，三次。然后呢他一直求一直求。然后我们现在看第十八章的42节，一样十八章四十二节。好，我看42节是不是还要再往前一点，对不起我换一下。好，第41节开始，列王记上18章40节，我一起来念。来，以利亚对亚哈说，
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人赶生了。亚哈就
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与两膝之间，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
仆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靠车上去，
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好，我们看起来很精彩哈，只有几节而已，这个当中我们的心里的那种信心的一个动态，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祷告3年不下雨，真的不下雨了。接下来3年到了，神啊，你们按着他，神来跟他保证了哈，会下吗？结果他就按照时间去山上，自己一个人。以利亚是很能独处的一个人，我说过，有时候太孤僻了，就喜欢独处哈，跑去山上祷告。他等着这个神要下雨了哈，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有这种能耐哈。结果几次？
七次
。这个七次对以色列人的观念就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字，完成了，而且完全。所以跟神的关系绝对不是一次就完成的。他的仆人都看到很烦了，这种天气这么干旱3年了，什么影子都没有。他还跟他说再去看看什么，看有没有云乌云，对不对？下雨但有乌云嘛。结果一共看了7次，仆人回来每次都说没什么没什么。你的信心跟神的祷告，其实祷告不一定要什么方式，你跟神说你心里的话，你跟他说你的意愿，但是这个当中会有一个时间是神在做工的时间，而且一方面也是要考验你的信心的时间，因为没有信心的祷告是不会成就的。希伯来书讲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这里面的原文里面的含义是说，如果你没有信心，神就不成就不做，不是他不能做，他就是他原则就是我就不做，就是这样。所以神容许我们跟他一起合作，你有信，我跟你一起做，然后让你享受那个 之后的结果，神喜悦的结果，这个是神的律，我们干预不了神的律。或许说我们会想说，神啊，为什么要那么久？神啊，为什么你让我那么痛苦？神说你等着吧，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这个信心就是在一方面在促进你跟神的关系，二方面当你促进跟神的关系，神的心是很高兴的，二方面你在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所以神给我们的是我们耳朵没听过，眼睛没看过，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的做一个结束出来的。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以利亚在山上是大胜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大胜啊，我再回过来讲一下哈，我刚才没有停过，在中间讲到他跟着怎么胜过巴利先知的哈，基本上他就是只有一个，他知道他的神是真的哈。那我在你看两种动物的特性啊，耶稣被形容成有两个动物来形容他，第一个神的什么羊，羔羊。当我们讲到神的羔羊的时候是怎么样，很温驯的。圣经说他被牵到宰割之地都没有出生，所以这个羔羊的特性呢，它真的是这样。山羊跟绵羊哈，你就看他们杀绵羊，他已经刀子都跨上去了，当他要害刺下去，他就就这样而已啊。就山羊怎么样，开始动啊，脚就是他就像连你抓都要挣扎，这是真实的哈。那耶稣就像那个山，就像那个绵羊一样，他本身他所出现的这个特性就是非常的温和。一方面呢，绵羊自己知道自己很无力，他不挣扎的。但是还有一个动物，有一个动物形容耶稣，犹大的狮子。你看这两个动物差别多大，一个是羔羊，一个是狮子。你在以利亚的生命的当中就看到这两个特性，一个是当他在求死的时候很无能为力，对不对？他说我没办法了，他在这个低谷里面，他就像一个小绵羊，根本没有能力的，很脆弱的。可是来到之前在那个加密山上的时候，在那个河列在山上跟那个啊巴利的这个先知斗不是斗法啦，跟他们在对他们对峙啊，跟他们啊挑战他们的时候，他那个是什么？是狮子的风度。因为他知道我的神是真的，所以呢我必定会得胜。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讲到这个我们的祷告的这个信心的时候哈，我们一方面对神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一个态度，我等着，我是不配的，我没有办法，我跟你求。但是一方面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面对一个抵挡我们的环境的时候，你大可以站立得稳，说我的神一定会得胜。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以利亚给我们学习到的。当你跟神同行的时候，你在神面前就像一个小绵羊一样很乖，什么都靠他，很温顺。可是当你站在敌人的面前的时候，这个敌人不是只有你看得见的哦，有时候你看不见的魔鬼的工作、恶者的工作，还有你的身体的啊，身体的生病也好啦，各方面，还有你的整个的生活各方面的压力哈。当你面对这些高山或者低谷的时候，你可以站稳说，这个时候我是什么？就像那个狮子一样的得胜的确据。当然我们自己没有，可是我们看到以利亚这么一个跟我们同性情的人，他还是享受了神的那个得胜的能力，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所以保罗这样讲了，他今天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今天基督的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的复活有多么的让你觉得激动，让你觉得有盼望，同样的你自己也会跟耶稣基督一样同享这复活的大能。所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到以利亚的人生有他像羔羊一样的无助无力无奈，但是你也看到 他可以因着他所同行的这位神，他所彰显出来的那种不害怕而且有确据的那种得胜的这样的信心。所以这些都在告诉我们说，以利亚的祷告，义人的祷告。什么叫做义人的祷告？那我们现在稍微复习一下，没点时间了，好不好？每一个人给我一个你的看法，什么叫做义人的祷告？
行善，行善是这
样。你的善是什么善？做对的事情，
帮助别人，有什么事情可以嗯哼，就问他。
OK， 艺人本身他的一个人生的结果是要行善，没有错。但这个行善的能力呢，一定要经过神帮我们造就。基本上义人意思就是说神看我们为义，那祷告本身是针对神的。你这样讲不是不对，但是呢，我现在重点是义人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我们想一想好不好？你这样看到这些我们讲的这几个点现在义人的祷告，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他的信心，对不对？信心跟顺服嘛，对不对？信跟顺服，我们一直讲到这个。他之所以会发生这一段事迹，是因为他看到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那他就站稳说我给你看，这个神是这样的神。那么我们认为义人的信心，从我们学的这些，有什么让你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的？有没有？
坚定的信念，
坚定。 OK， 好，坚定。再试一次看看，嘿嘿，哎，这个有了，心是坚定的，不会摇晃的，非常好。还有吗？
依靠神的话，
依靠神的话。 OK， 依靠神的话，不是依靠自己的自信，非常好。所以他说了，你对我的祖宗的这些约有没有把神跟以前跟他们立约的话拿出来，他是应许嘛，抓住神的应许。还有没有？当你祷告的时候，
坚定是出于你是知道神的旨意，你是以耶和华为的，不是为了自己。善也是，善是神眼中所看为善，好的事。
以神
不是人以为好的事。
以神为中心，或以神为主，为主要的。
有专门讲一个善，他说这个善是神眼中看为善。
那个我们上次提过，就是那个弥迦书是何为善的什么？那我们现在重点是放在义人的祷告，这个义人的祷告，这个果效很有果效的义人祷告。那我们来从以利亚的经过这些事迹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抓到哪一点？
顺服
哈，顺服，你哪一点看到他的顺服？
没有，我是觉得说没有，我不是看到这个，我是说。对义人，因为你的祷告，如果不是，就是应该说，
对
你的祷告，如果不是建立在说，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很多是凭我们自己的意思去
私意
对，我是这个意思
就是把意愿放到神那边去也就是
我要神要你这样子做。
对，所以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反正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有一句话，还有一个动机，劝你告诉你自己：主啊，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不羞辱你的名，为了荣耀你的名，好不好？就这样很简单。主啊，为了荣耀你的名，为了你的缘故 ，for your sake， 为了你的缘故，求你成全。那这个当中不免，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私意。这个是有时候我们那个心思意念 那没关系，只要你心里面愿意为了神的缘故，他会帮助你清洁你的心思意念。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外表好像他是为了神，可是心里面怎么样，事实上是为了自己。比如说有时候人家没有肯定你呢，你做你很辛苦的去做，然后你说我为神做，那当别人没有看到你做什么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做什么，没有人说我做的好不好，好呀，这个的话我们的里面的心思意念神会让你知道。
我就在想到这个就想起那个箴言，我现在查不到箴言里头有个祷告特别有意思，他说主啊，我他是神啊，我就求两件，我一生就求两件事，一个呢让我远离这个谎言的蛇，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让我太穷了，也不要让我太
富了，
他太穷了呢就侮辱你的脸，
是
太富了呢就
忘记你了，是是
这个是很
是 是你看那个心神知道，哈，神知道你的心愿意，可是如果当你还做不到的时候，你放心，你的爸爸妈妈不会因为你做不到就打你两个耳光就不要你，不是这样，我们的父母亲应该是不离不弃的，即使我想要这样做我做不到，我说神啊你帮助我，他很愿意帮助我们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学东西哈，不是一下就可以哈，我们如果有能力行善我们就不需要耶稣了，就是我们没有，我们知道我们要行善可是做不出来，但是呢因为我们被拯救了，我们是属于神家的人了，那么现在呢只要你心里愿意，神就会成就你那个跟他合他心意的那个意愿。所以祷告的时候求神说，神啊为了你的缘故，当我这个事情不好啊，做不了，为了你的缘故你成全我，那神知道怎么为他的缘故去把你的事情做好，对不对？好，所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刚才在强调三次、七次，什么意思？啊？不要灰心，记得你的祷告，一个义人的祷告是不灰心的祷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许丽娟姊妹哈，我们叫许丽娟姊妹，她为她的不信的丈夫祷告，好像我印象中如果没有记错，不知道是超过20年还是30年，从来没有放弃，继续的祷告，继续跟神求，哈。有时候是这样子了哈，一个信主不信主，那这个信的为不信的祷告呢，是为了要解决自己的难处，你看他都不信，所以他也不让我去聚会，让他快点信吧，让我就可以好好的去聚会，懂我的意思吗？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以为说哈，我就希望我的丈夫、我的妻子赶快信主哈，跟我一样走同样路，我可以跟我一起享受到教会去。你看别人都是双双对对，只有我一个人好孤单哈。但是呢，这种祷告神会帮助我们调整，你放心。不要灰心，不要灰心的祷告到个地步你说神啊，因为你爱他，为你爱他的缘故你就救他吧，好，到一个地步你会的，一次再一次的时候你会越来越靠近神的心意。有时候神不是只有要成就那个事情，神也在我们身上做工作，你知道吗？借着每一次的成就，我们是那个得益处的人，绝对100%得益处的人，凡事要互相效力，叫那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所以这个当你在等这个益处的时候，不要灰心很重要。什么叫不要灰心？就是说你开始了，一定要开始哈，不要说反正我不灰心嘛，就不祷告没关系，我就不灰心嘛，就是说神啊你怎么不做呢？你要去祷告，要跟神讲。你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我最近常给人家这个经节，我为什么最近很多人需要这个经节，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新约第四章，等一下哈，腓立比书第四章，好，第六节，第六节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要去告诉他，这个叫祷告。不管有声无声，你心里面跟他在那边嘀嘀咕咕都没关系，你要告诉他。但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应当一无挂虑。做得到吗？我就知道你们会说很难。那保罗说的话是假的？好，我们不是说吗，要听神的话，要顺服，对不对？好，那我用这一节来练习好不好？第一句话说应当一无挂虑，这是应该的先决条件。医生说你星期二要验血，所以几个小时内不能吃东西。你说我忍不住，好饿啊，很难啊。但是你怎么样还是不敢吃。可是说神的话，我们就会说神话如果是真的，我们就说好难啊。好，如果再停在这里，你说我很难一样的跟神说，神啊，我没办法，你帮助我，但是我知道我到你面前来就是带着一个相信你，你是得胜的神。信心就会表现出狮子的那个能力，你懂吗？那个信心的那个威力。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以利亚有他沮丧忧郁的时候，低谷的时候，甚至要求死的时候，可是当他在这个信心的高峰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那个得胜的那个威力在那里。好，所以第一个条件，请我们练习应当一无挂虑。那你怎么知道你有挂虑呢？我知道这样子，可是 but， 请把你的 but 拿掉好吗？不要再跟神讲 but。 可是他昨天又跟我提这件事情，可是他还是跟那个人在一起，可是他怎么样，可是我的孩子怎么样。神啊，我真的是相信你，我求你，可是你不跟神讲，你在心里面想。好，神的儿女，我们这都是神的儿女，宝贝的儿女。他说你不用再把可是放在里面，你跟我讲话说不要讲可是，告诉我你要什么，借着感谢祈求，你总有可以感谢的吧，对不对？以利亚也很感谢啊，你看你跟我的祖先有这个约，我今天才能够这样子为你服侍，他一定是很感谢的。所以你到神面前的时候一定有可以感谢的，还有呢一定有话要跟他说，你祈求，然后你等着，不要灰心，看他怎么样给你结果。啊，这是我们啊上以利亚的课最后这个大题呢，提到啊最后哈，以利亚同行的神，我们一直从以利亚来看他跟怎么跟神同行，他有他的短处，他有他的长处，他有他的无能的地方，他有他的啊很有能力的地方。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最主要是强调他的跟神之间那个关系，那个信心的祷告。来到最后一样，我们现在来看神怎么看以利亚哈。现在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以利亚，因为两个同行嘛，同行我们就看两者，不是只有看一者哈。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应允了以利亚的祷告，三年不下雨，他没有跟现在说神啊可以吗，他就往上宣告哦，齁，表示他跟神是很同心的。他这个宣告怎么样让神心里面大喜，就是应该要有人这样子齁，因为是为了挽回他的百姓嘛。第二个，当以利亚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怎么样提供生机。你回想一下神的儿女，你回想一下，甚至你还没有信他的时候，其实他就在这个我们讲的冥冥中就已经在吸引你，他很爱每一个人，他认识你。好，两次，一次是在那个干旱的时候，第二次呢是在他沮丧忧郁的时候，求死的时候，他不吃不喝，不是没东西吃，是怎么样不吃不喝想要死。如果你到个地步说我想死了好了，你就跟魔鬼就跑去跟他得分了，你看我帮魔鬼得一分了，因为魔鬼就是要杀害，要毁灭，要破坏，对不对？好，好，所以那个时候神派什么乌鸦咬东西来给他吃，你看那乌鸦都还可以帮神做事情。好，我们看到神对以利亚的祷告，垂听他的祷告，他让那个孩子复活了。好， 有一点我想我们都会很安慰，当以利亚很沮丧的时候，很忧郁的时候，神有没有离开他？有没有责备他？我们这父母亲哈，对我们的孩子，你要了解他的心里的低谷，他第一个需要你跟他同理。好，神顶多就一句话，你在做什么？刚才那个在那边威风凛的先知怎么这一副样子？以利亚你在做什么？我曾经叫一个团体哈，叫他们讲这句话哈，因为神问以利亚嘛，我说你们想象中神是用什么口气问他的？有人就说以利亚你做什么，一个说以利亚你怎么啦，那就是你想想看，那圣经上在那个地方特别从那一段里面看到神是很温柔的神，所以他后面强调说在那个山的那个裂石崩裂当中，在很大的雷轰当中没有看到神。神本来在旧约以色列人的心中是很可怕的，是烈火哈，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特别有一个场景哈，哇，山崩地裂，你去看哈，你好好回去好好看16、17、18、19哈，然后呢怎么样，好可怕的一个景象，你想说哎呦那个神要怎么样驾云降临了，不是这样哈，烈火要下来了，可是以利亚赶快出去，至少把以利亚从洞中表示还没有想死了，这个还可以只是他注意一下，出来看一下神不在那里，然后神出现在哪里，一个很微小的声音说以利亚以利亚，所以你的神是一个陪在你旁边不离不弃，因为你跟他同行，他跟你同在，他很了解你的需要的这样的神。好，请我们体会这一点。好，然后呢神也是那个跟以利亚重建关系的神。有时候我们跟一个人关系破裂，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面对，很尴尬哈。可是神就说以利亚你去帮我做什么，帮我做什么。我觉得神很有艺术的跟以利亚重建关系，还有耶稣很有技巧，不是不能讲技巧，很完美的跟彼得重建关系。彼得你还爱我吗？过去的所有的那些事情都不谈，可能彼得很不想看他，很不敢看他，很惭愧嘛，对不对？否认耶稣讲那么大的话，对他这个人的整个的价值自信整个都崩溃了。但是呢耶稣就又一句话，他回来找彼得，有没有吃的？第一个有没有吃的关心，第二个一样是吃的哈，你有没有吃的？神很关心我们的实际上的问题。第二个，你还爱我吗？神对以利亚说，你还要走的路还要很长，你去帮我做什么事情？所以不管我们什么样的表现，我们的价值，我们在神的中的眼中的宝贝都不会减少一点点，记得这一点。神对你的宝贝，他是你的父亲，他对你的呵护，对你的给你的所有的要提供给你的都不会减少一点点，不因为你的表现你的怎么样，绝对不会，人才会，神不会。 好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神。好，然后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要谈耶稣基督。